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每到夏季，大家总是休假的高峰期，晴朗的天气，充足的日照，适宜的温度，还有和阳光一般的好心情。那么这个夏天你打算去哪里呢？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具体的出行计划，那么我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欧洲，说不定这个夏天欧洲将成为你的旅行目的地。欧洲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么多国家到底应该怎么玩呢？如果第一次去应该选择几个国家呢？游玩多少天？哪些个国家应该连在一起游玩比较方便？如何规划路线才能让一次欧洲之行圆满成功呢？叶子的脑海里已经冒出了无数个问号了，但我知道今天我们的嘉宾都将一一替我们解答，跟我们分享最新鲜的欧洲旅行攻略。如果你现在对欧洲的概念还是一片空白，那么今天浅显易懂、内容丰富、颇具层次的迷情欧洲之旅之美丽的法兰西与意大利将是你的不二选择。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我们的两位美女嘉宾程馨跟邵珂，来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陈星，现在在亚马逊工作，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有点钱了，又在西雅图待了很久，都特别想去各个地方看一看，所以今天来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次在欧洲旅游的经历。
好，那邵珂来跟我们的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邵珂，我也是在亚马逊工作，工作之后呢，我觉得生活中一大开心之事就是每天查查机票啊，然后想想自己去哪里旅行。这次去了法国和意大利，觉得真的很惊艳，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旅途中发生的各种故事。
对，陈馨跟邵珂已经跟我们介绍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法国跟意大利，两位是第一次去欧洲对吗？
是的，
是的。
那为什么选择了这两个国家呢？
我个人是比较想去意大利的，因为佛罗伦萨的话，我从小就知道它是文艺复兴的起源地，然后所以这就是我一直梦想的地方。
我是比较喜欢法国巴黎，所以我们两个就结合了一下，
所以就选择了法国跟意大利这两个国家。
对对对，
当然这两个国家其实也是初次到访欧洲比较多的人会选择的地方，那么也是比较符合大家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惯例吧，算是。那我们等会儿就来聊一聊这两个具体的国家。那两位具体是什么时间去的呢？
我们应该是28号到的巴黎，然后4月28号到的巴黎，5月6号回来的，大概是8天的行程这样子。
8天的时间，而且这个请假也比较方便，对吧？
对的，一周。
嗯，好。其实，在一周里面，想要把这两个国家游玩，我觉得难度其实有点高。其实这两个国家能涵盖的城市、涵盖的内容特别的丰富多彩。那么，可能等会儿需要两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自己做了哪一些简单的取舍。那么其实在这个行前的话，刚才邵珂也讲到了，每天查查机票就觉得特别开心。那相信两位真的是做了很多的攻略，第一次去欧洲嘛，总是充满了这个期待与幻想的。那么想具体问问两位，在这个行前做了哪些大概的攻略呢？
我是查了一些网上的资料，关于法国巴黎的，因为我比较想去巴黎嘛。我个人是喜欢用马蜂窝那个网站，
国内的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旅行攻略的网站。
对对对，然后里面会有介绍比较经典的一些美术馆呀，或者是一些地标性建筑，然后他也会介绍具体，比如说卢浮宫，或者是就是其他
美
术
馆。
对，他具体的里面有什么作品呀，或者是他的这个馆内的布局啊，让你方便真的在那边参观的时候更节约时间。然后
对，马蜂窝算是这个中国国内现在比较大的这种旅行的社群，然后内容涵盖也非常的丰富，所以你仔细去挑选的话，一定可以从里面挑选出比较精华的内容。
嗯，
那么这个程馨比较习惯于使用什么样的软件，或者说借助什么样的工具来做一些攻略呢？
除了那个马蜂窝，我还用了另一个软件叫做 TripAdvisor。这个的话就是不光有国人会在上面评价，也有很多外国人的评价，所以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
对，就是比较多元的文化的冲撞，可能就是能获取到更加全面的信息，对吧？
嗯，
那两位这个在行前具体是做了哪些准备呢？除了刚才少科聊到的，就是对一些美术馆的作品有一些了初步的了解之外，其他比如说，哎，是不是要购买提前预约一些？预约一些比如说门票或者说其他的，然后提前购买一些门票，再或者说当地的这个语言气候各个方面的，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做个介绍呢？
我是在查法国巴黎攻略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提到了 Museum Pass，
这个博物馆通票，
就是，对，然后我看它涵盖的很多，就是大部分博物馆它都有涵盖，它分为两天四天六天，所以我们实际去的时候就是买的通票去看的。
那这个通票划算吗？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一天能逛一两个那种博物馆也好，或者是比如说凯旋门这类这种地标，
这都是涵盖的。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蛮划算的。
就是蛮划算的。那么在这个，因为两位除了去了法国之外还去了意大利嘛，不知道意大利有没有这个博物馆通票一说呢？
意大利在佛罗伦萨是有的，因为它那边有特别多小型的博物馆，但它有一点是每一个博物馆都要预约，而且它博物馆多是偏重于文艺复兴类的，所以我比较建议的话，如果大家能在两天之内集中去看一些的话，可以买一个两天的通票，否则的话其实单独分开买就可以了。
哦，它是不是单个这个博物馆其实涵盖内容比较丰富，然后几个博物馆之间其实类型一致，就差别也不大，可能有的时候选择其中的几个观看就差不多了。 对，
我是这样觉得。
刚才陈星提到这个预约制度，我就觉得很有趣，它这个是必须得预约才能看，还是不预约其实还是有机会能看上的呢？
它不预约有的是会有机会看上的，主要看你要去哪一个。预约的话它会节省非常多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去了一个美术博物馆，如果预约的话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如果排队的话可能要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那样子。
对，两位这个行程八天的时间也是非常紧凑，如果再单独拿出这个若干个小时来排队，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划算，对吧？
对，
所以说如果以后想去这个意大利看博物馆的朋友们，就有心要记住这个小的 tips， 就是要提前预约，这样会节省自己很多旅途中不必要花的这个时间。好了，那么这个除了这个 Museum Pass 博物馆通票之外，两位在这个旅行之后，旅行前有没有什么小的就是小贴士小 tips 想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我比较建议的一点就是像我们这次去了法国和意大利，我希望大家能在之前稍微学一下意大利语和法语的谢谢啊、问好啊、还有不好意思或者是再见，这些其实只要四个单词就可以了，但是会觉得很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就是需要有一些就是常用的这个旅游性语言的学习，对吧？
对，我建议大家去下一个APP 就可以了，
下一个 APP
随便什么都可以。
对，好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吗？
我觉得可以提前准备一下转换插头。
对，
手机和电脑，如果你带电脑的话也是要特别准备的。
对，现在这个淘宝上面或者美国这边亚马逊上面其实都有那种多个国家通用的转换插头，其实买一个就是无论你是去这个欧洲旅行或者说你去这个南美旅行，其实这些都不太一样嘛，其实一个插头在手就可以走遍全世界了，所以说这些小的细节你说其实当地可能也能买，但是到时候匆匆忙忙去找也挺不方便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要在行前稍微留个心。那么此行这个两位除了就个飞机到那儿之后，那这个城市之间的转换都是飞机呢，还是这个地铁还是铁路呢？
我们是直接飞去的巴黎，所以坐的是火车，然后在欧洲整个行程的话都是就在欧洲的行程坐的都是火车，也比较方便。唯一一点比较注意的就是法国和意大利的人民比较任性，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罢工。我建议大家在买完票以后需要时刻关注一下罢工的信息。
这个万一就遇上了罢工就完全没办法了是吗？
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他们不会每天都罢工，所以你可能稍微等个一两天就好。
所以这个在这个时间上也得有容错性，不然还真的 略有点尴尬，对吧？
是的。
那这个五月初，我想问一下，这个法国跟意大利的气候如何？是一个比较适合旅行的时间吗？
我觉得五月初其实有点冷。我至少我们去的时候是经历了下雨，然后有一天的温度大概有5到8度，其实是挺冷的。然后
这个相较于五月的西雅图都略显冷。
对对，然后它还起雾，所以我们去埃菲尔铁塔登塔顶看的时候，就是完全看不到、
哦、什么也没看到。
对的。
哦，那确实还是一个蛮遗憾的事情。
是是、
哦、不过可以下一次再去到一个天桥的。
对对，但好像意大利就要暖和一点。
嗯，好的。那么在五月初的时候，这个气候还是略冷，但是接下来我们现在转眼已经到了六月中旬了，所以如果有朋友要在接下来的7、8月份出行的话，我相信法国跟意大利这欧洲这一片将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时间点，而且日照的时间也比较长嘛，天黑的比较晚，所以可以去的地方能利用的时间也会更多一些。好了，我们零零碎碎讲了这么多，终于要进入今天的正题了。两位下了飞机之后，来，我们转换到这个4月28号，你们下了飞机之后，对这个法国巴黎欧洲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呢？那少哥先来聊一聊。
我们其实下了飞机，然后到住的地方就已经中午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去了第一个景点。
哦、
就是，
这么快就去了第一个景点？
对对对，就直接去了、哦、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哇。第一个景点就是一个大景点。
对，
那对这个巴黎圣母院的印象如何呢？
因为它是我第一次见到就是很典型的哥特式建筑，所以是蛮惊艳的，而且它周围那种绿化是相当的好。整个包括它外观，包括里面的那些就是装饰，都是属于非常的非常的美，就是最接地气的话，就是非常的惊艳，非常的美。
对，巴黎圣母院，我相信也是被很多国人所熟知的，可能是因为维克多·雨果的那本《巴黎圣母院》这本书，实在是这个可能是初高中这个学生必读课外选修的这个读物，对吧？
对的。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也都是有情结的，难怪两位也是把巴黎圣母院作为了第一站。那这个巴黎圣母院是有应该有钟楼之一说吧？
对，因为它巴黎圣母院本身是免费的，但是你如果要登楼的话是要预约一个时间，然后再排队去登塔。
所以说你们第一天的时候就没有去登塔？
没有，对，我们第一天就只是在巴黎圣母院那个相当于教堂里面看了一下。我们是后来第三天就是预约了时间才去登的塔。
嗯，还有两次造访巴黎圣母院会不会有比较不同的感受？就一次是在这个圣母院塔内，然后一次是登了这个塔楼，对吧？
对，登塔的那个感觉可能更多的想的就是雨果的那本书。
然后灯塔上面其实是可以看到巴黎很多的景色。
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更震撼的是下面看它这个建筑本身，因为我觉得巴黎的夜景，因为它高度并没有那么高嘛，所以你看起来的话没有说像美国一些芝加哥也好啊，纽约也好，那些高楼看夜景那么好看。
嗯，其实还是注重在这个巴黎圣母院的内部。
对，我觉得是的。
好的，那你们离开了巴黎圣母院之后下一站去了哪里呢？
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蓬皮杜艺术中心，它也算是巴黎很有名的一个艺术集聚地，
而且是这个风格比较别具一格的一个集聚地。
对， 对对对，是偏现代艺术一点。
对，那两位在这个蓬皮杜艺术中心看了些啥？
我印象最深的是康定斯基的画，它里面有很多关于他的作品，然后有很多不太明白是什么含义，但是很有趣的现代作品，包括就是一个椅子放在那里，它就是一个作品，或者是一个就是装满了棉絮的那个房间，它表达就因为现代作品表达的一些思想或者含义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去理解，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整个的感受
就体验会比较不一样一
些。对对对。
那么在这个蓬皮杜艺术中心，除了有这个康定斯基的名作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会让你也觉得印象挺深刻的吗？诚心来跟我们聊一聊。
我记得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基德导演的作品叫《空房间》，它 哈雷里面有非常经典的一幕，就是一对夫妻在相拥，但是后面却出现了一个男人在和女主人接吻，所以它里面有一个雕像，就是刻画了这样子三个人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觉得那个非常的有趣，所以就在那里稍微看了一下。
哦，原来在那儿有特别多就不同的东西，对吧？
对，而且那里面有礼品店嘛，就里面有一个小的纪念品是有给我们有惊艳到我们，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小装置，它是有一幅康定斯基的黑色的宫，那幅画很小，然后它有两个镜片在前面，所以你两个眼睛看上去的时候，那幅画是呈现立体的效果，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但是很别出心裁，也很有意思。
把这个做成一个小的这个礼品也是挺有创意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非常的有这个蓬皮杜这个艺术中心自己的风格，
是的，
然后特别具有就是拿出去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地方的东西，也是非常有趣，可以当做给朋友的这个手信的礼物。
对的。
好的，那么第一天听起来这个巴黎圣母院包括蓬皮杜艺术中心两个加起来应该已经花了两位不少的时间了吧。
我们大概逛完蓬皮杜中心回到家基本上也就11点左右了。
已经11点左右了。
对
对，
刚才两位提到这个回到家嘛，所以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在巴黎选择的住宿是什么样子。
我们是住在 Airbnb， 是并不是在很市中心的地方，可能偏居民区，
偏居民区一些。
对，但我们事先查了就是巴黎有哪些区是安全的，哪些
是
比较危险，就挑了
很重要，
对，挑了一个就是算比较安全的居民区。
那么在巴黎住 LBNB 的体验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房主是把家里装饰的也很有艺术气息，我不知道是不是巴黎人民都这样，还是说这个房主他就比较喜欢艺术，因为他墙上有很多艺术作品的那种比较经典的作品的复制品，或者是他的冰箱上冰箱贴都是那些艺术作品，就是那种艺术作品的冰箱贴。
对，所以说在巴黎这样一个浪漫且具有古典气息的地方，你住进了一家 LBNB， 能体会到的都是来自于这个城市人民当地生活的那种浪漫的气息跟艺术
的
感受。
是的，是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选择一个好的住宿也是在旅行当中是你旅行成功非常关键的一步。
对的。
好的，我们聊完了第一天的这个巴黎圣母院和蓬皮杜艺术中心之旅之后，第二天让叶子来猜猜你们去哪儿了。不知道你们是去了这个卢浮宫呢，还是去了这个奥赛美术馆，因为我想这两个应该算是这个巴黎市内比较有名的博物馆。
我们第二天去的是卢浮宫。
对，赫赫有名的卢浮宫。
对对。
那两位感觉对卢浮宫的印象如何？
我就外观上来说的话，卢浮宫很经典的那个倒金字塔贝聿铭设计的嘛，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因为我们白天去没有看到网上大家拍的那种夜景，而且
夜景图
对，而且因为旅游客比较多嘛，所以可能就是看上去的感觉就好像比较一般。
两位是早上什么时候去？
我们到卢浮宫是开馆时间9点，
开馆时间的时候人就已经很多了，
已经在排队，那时候队还比较短，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就能进到真正的主管区。
那看来这个五月也不算是特别热门的这个旅行的季节，但是赫赫有名的卢浮宫还是这个人声鼎沸。就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要在旺季去这个游览卢浮宫的话，更加是需要早起，然后需要早一些去这个卢浮宫外等候，可能能节约一点这个排队的时间。好的，这个讲到卢浮宫，那我们不可免俗的就得先聊一聊这个卢浮宫三宝，对吧？
对。
两位看了这个卢浮宫三宝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看到蒙娜丽莎的时候，我最开始的印象其实只是觉得人很多，然后他那个作品虽然确实是很好，但没有说让我觉得有很感慨，或者是觉得确实传世之作。但我后来再看中世纪的话，就他们时期相差不大嘛，然后再重新去
回味
一下蒙娜丽莎，就能感觉出它的好啊。包括我在网上有看到一种观点，就是说 其实艺术作品就是要放在时代背景下去看啊、你以现代人的角度和眼光去审视它，可能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它往往是在那个时期是颠覆性的，那你必须要把它那个时代背景考虑上。
对，我非常欣赏这个邵科说的这个理论，就很多时候你看，无论是你听音乐还是这个观看这个绘画类的，很多时候你真的要跟这个作者、作家、作曲家本身的背景、生平的经历，包括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的背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你可能能更多的体会一些东西，这其实是挺重要的。所以说也会建议大家在游览这样的美术馆、博物馆之前，简单的做一些了解啊，刚才像陈星提到的做的一些攻略什么之类的，其实挺重要的，这样会有助于你去理解一些作品。那么除了这个蒙娜丽莎之外，这个胜利女神跟断臂维纳斯两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啊，我个人是会比较喜欢那个胜利女神的像，因为我没有想到她是站在一个船头上面，然后人的角度是从下往上看的，那胜利女神是一个飞翔的姿态站在上面，非常的有活力，让我觉得比在看那个静态的维纳斯，你是站在他面前的，嗯，感觉要好上很多。
嗯，好，但是这三个镇馆之宝门口应该人都不少吧？我觉得
是的，是的。
那这个会不会影响，比如说你近距离的观察或者观看，或者说长时间的驻足欣赏这样？
我觉得还好，因为不少游客其实只是拍个照，然后
看
一下就
走
了，对，所以你如果稍微等一下，你慢慢的就会走到那个作品的前面，你就可以就是更近距离的去欣赏它。
当然我相信这两位这个热爱艺术热爱文艺的这个两个艺术小青年，嗯，肯定是不仅仅只看这三幅作品而已，应该还有其他你们喜欢的作品吧。
对，我是在卢浮宫里很喜欢拿破仑一世加冕，是一幅非常大的一幅画。
对，非常非常巨大的。
以前小的时候只是在书上看到很小的那个全景嘛，就没有什么感觉，但看到
原作，就以为就那么点小。
对对，看到原作，看到细节，那个带来的震撼是你任何图片感受不到的。
嗯，所以说绘画一定要看真迹。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不要只把目光留在那三个镇馆之宝，其实它周围有很多名作，都是我们在小时候的美术书上或者是各种介绍上面看到的那些名家名作，比如说梅杜萨之筏、赫拉斯兄弟之誓还有我说的那个拿破仑一世加冕，就是这只是几个例子，它有很多这种经典的作品，
其实都在这三幅镇馆之宝的附近，是吧？
对，其实不远的，有的只是在它旁边，你可能会漏掉。
哦，所以说这个在行前稍微去看一些攻略，知道其他的名作大概在什么位置，这样子比较不容易被遗漏。不然很多时候你可能冲着那三幅作品去，你中间可能就大步跨过了一些本应该放在其他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成为镇馆之宝的作品。
对的，对的。
总的来说，这个卢浮宫还是太大了。
对，我们是真的逛了蛮久，大概6个小时。
嗯，所以其实除看美术馆的时候，看博物馆的时候，除了看这个作品本身，其实它的这个作品摆放的方式，整个场馆的设计，包括它会运用一些手法来使这个什么作品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其实都有讲究的。所以对这个卢浮宫的这个内部，你们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自己的感受吗？
它卢浮宫内部好像是分了三个馆，然后它会分类型分时期的展放一些作品，我们其实也是有针对性的去看，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个风格就会详细的看他的那些画，然后有的可能没什么兴趣就大概的扫一眼就过去，因为真的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侧重点的去选择自己喜欢的类型去看。
嗯，那陈星是什么感受呢？对卢浮宫？
啊，我对卢浮宫的感受就是啊，真的好多好多的展品，用5个小时的话完全是不够逛的，所以就是我建议大家在去之前一定要做好攻略，就是挑重点的看，如果想全部看完的话一天时间肯定是不够的。
嗯，很多人都是五六七八次、十几二十次的不断的造访啊，而且就是随着每一次对这个理解，包括自己的生活的一些理解的不同，可能回头再去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截然不同的感受。那么讲完了卢浮宫的这个部分，转眼到我们晚间十点了，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回来再来聊聊卢浮宫周围的一些有趣的地方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Sheng Sheng Youqing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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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晚间10点02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两位来自亚马逊的嘉宾陈鑫跟邵科，来跟我们聊聊过去的4月底5月初他们在欧洲的法国和意大利之旅。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卢浮宫的故事了，那么在这个卢浮宫出来之后，两位有在卢浮宫周围打个转吗？
有，我们是去了它附近的先贤寺和莎士比亚书店，因为都很近。
这也是两个有名的景点。
对，
这两个景点感受如何？
先贤寺的话，里面有很多葬了很多伟人嘛，然后里面有自己很敬佩的人，然后去照了相啊，然后莎士比亚书店里面就是很有文艺气息，然后会有很多英文书，知道、
而且那边好像是有就是读书的这个环境。
对对，是的。
如果其实就是时间充裕的话，其实可以好好在那儿品一杯咖啡，听听别人讲讲书，就觉得也是一个
很
惬意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巴黎的午后。好的，那么在这个第二天也算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旅程之后，想问一下两位在第三天去了哪里？
第三天我们去了橘园博物馆，因为特别有名的奥赛博物馆周一是闭馆的。
哦，这个很重要。
对，
所以在周一的时候，如果朋友们想造访的话，其实挺不巧的，那么一定要把这个时间错开。如果想去奥赛的话，
对，
一定要记得在安排在其他的时间点。
对，
那么橘园其实就在奥赛旁边，也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菊园也是非常的有名嘛，因为菊园这个莫奈的这个睡莲也是世界闻名。那两位去了这个菊园之后，感觉有没有什么新鲜感，或者说有没有看到什么好作品？
我觉得菊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莫奈的那睡莲，因为他那个睡莲是特别的长，整个相当于一面墙都是，就是一幅睡莲就有一面墙的那个
长度，算是巨幅化了。
对对对，它是因为莫奈有很多睡莲作品嘛，但其他的那个大小可能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尺寸，所以我觉得在菊园看睡莲的360度环绕的那种感觉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嗯哼，那陈星有在这个有在这个菊园看到什么好的作品吗？除了这个莫奈的睡莲，这个我们少科已经提到了之外，
他其实除了莫奈的睡莲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像是雷诺的作品，还有一幅高更的，所以就是在同时你也会看到其他一些印象派的画作，
嗯，
会比较小幅一点。
那少科有什么自己喜欢的吗？
我比较喜欢高更和塞尚，
塞尚，
对，虽然他也有雷诺阿的，但我可能就略过了。就是我觉得总会如果你喜欢印象派那个时期的作品，你总会能看到你喜欢的那个类型。
嗯，因为里面名家名作太多
了，还蛮多的。
嗯，逛的时间也有限，所以有的时候逛博物馆真的是需要取舍的。好，那么这个第二天我们除了去了这个菊园之外，有没有去别的地方稍微逛一逛？因为感觉这两天都是在看博物馆嘛。你们是有比如说像巴黎非常有名的这个香舍丽舍大街啦，凯旋门啦，这些地方你们都去了吗？
我们这些都是晚上去的，因为凯旋门就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个尽头，大概你走在那个香榭丽舍大道上一直走下去，走到底就是凯旋门。我们就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想看夜景，所以就是那个博物馆通票去登的凯旋门，
所以就把这几个地方大概都走
串起来了就。
嗯，好的，那么这个是你们第三天的旅程对吗？其实在巴黎你们总共也就待了3-4天对吧？
对对，
还有第四天。那么第四天有没有把一些剩下没有打卡的地方都简单的走一走看一看？
第四天的话我们是5月1号劳动节，所以其实很多博物馆是不开的，所以我们是去的圣心大教堂和蒙特高地。
哦，因为它是一个圣心大教堂也是这个世界闻名对吧？
对，它蒙特高地因为是个开放性区域嘛，所以我们就不受这个闭馆这种事情的限制。然后圣心大教堂就在蒙特高地那个附近，那边景色真的很好，我们最后一天是在那边感受了一下。
嗯哼，那边也是非常有名的这种类似于
艺术
区，艺术区，而且好像那边有一个就是写满了各种不同文字的一个爱墙是吗？两位有过去比如说打打卡拍拍照吗？
有
有打卡的。
好，那那个附近还有什么你们那天有去简单逛一逛看一看的？
我们很意外或者很偶然的遇到了一个美术馆叫做达利美术馆。
哦，这个是达利美术馆是不在你们的行程的，
对，很偶然遇到的。
那这个意外之喜你们体会的怎么样？
我们我自己还是挺开心的逛那个达利美术馆。虽然它最经典的那个作品就是记忆的永恒不在那里面，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其他它不同时期的作品，就从它其他作品里就能看出它这个人的风格。而且那个美术馆里会有对他风格的讲解，他因为他是超现实主义画家嘛，所以他不同元素在他那里有什么含义，那个美术馆都有介绍。
哦，就是一个算是带一点点科普性质的嘛。
对对，我觉得是的。
所以说这个美术馆就是还是挺有趣的，可能如果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就是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
对，
那么你们此行当中除了比如说这个达利美术馆是偶遇之外，有没有偶遇其他一些你们觉得还不错的美术馆呢？
其实那个菊园的话也算是偶遇吧，因为我们本来是想去奥赛博物馆，
但是菊园也算是就是比较有名气、嗯、那有没有比如说小众一些的你觉得还可以的博物馆本来是没有在计划之内的？
我们其实去了一个非常小众的叫做香水博物馆，那个的话好像是包括在 Museum Pass 的，他在小姐姐的带领下，他会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法国香水的历史啊，还有香水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前中后调是什么。然后我个人的话因为比较喜欢有一部电影叫做香水一个谋杀犯的故事，所以个人对香水还是很感兴趣的，我比较建议大家去了解一下。
然后这个是在我们的 Museum Pass 里面，然后香水博物馆它会有告诉你怎么制造香水之类的。
嗯，对，它会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香水会用哪些材料啊，比如说哪些花呀、啊、对啊。然后在最后的时候，虽然它是向我们推销就是他们自己产的香水，但是它会告诉我们说啊这是什么味道，然后让我们去自己闻一闻，还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比如说你在出门之前应该怎么样在自己身上喷香水，我觉得还蛮有兴趣的。
哦，这些都是还蛮实用的。这个
对
对，你看提到巴黎女人嘛，大家一般都是小黑裙再加香水，对吧？所以说如果有机会能在巴黎本地了解一些香水的知识，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算是有一些收获跟感触的。那么这个我们在巴黎的行程好像这个三四天的行程已经快到结束了，那么旅行嘛，两个女孩子出门除了这个逛逛博物馆然后逛逛街之外，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必不可少的，那么肯定是吃点好吃的。那么两位在这个巴黎的三四天的行程当中有没有去发现什么巴黎的美食呢？
如果是吃晚饭的话，我们去尝了一下一家 tapas，然后点了一些比如说像是鹅肝，那是我第一次吃鹅肝，味道还是挺惊艳的。我们还点了ham pay waffle， 它是小小的两块，然后我们也觉得非常好。
但这个 tapas 是西班牙菜对吧？
对，是的。
但是巴黎的西班牙菜也挺惊艳的，所以说这个欧洲国家这个菜系融合还是就是在各个地方都能吃到不同的这个美食。
而且它很有特点的是它的菜单是悬挂在这个天花板上的，所以你要抬头看菜单还挺
它悬挂在上面。哎，那我就在想如果有的人个子不高的话，那他这个要怎么看那个菜单？
离远一点吧，离远去看。
哦，所以说他们其实从内部的装饰装潢各个方面都是有一点小资小文艺小清新。
对
吧？
对的。
那么除了这个正餐之外，有没有比如说吃一点小甜品什么之类？因为众所周知嘛，这个巴黎的甜品是世界闻名的。
对，是的。首先我们在去哪一个景点的时候旁边都是有冰淇淋和那个可丽饼，所以就是街头小吃。还有我们还特地去了一个在老佛爷地区有一个甜品区，那边的话聚集了非常非常多众多的甜品，比如说有我个人比较喜欢的PH 家的马卡龙，这也是很多人会愿意去尝试的一家店。里边还有闪电泡芙啊，还有一家非常好吃的巧克力，我比较推荐大家去这个甜品区看一看。
哦，是在老佛爷百货里面对吗？
是在老佛爷百货旁边的一栋楼里面，你只要去当地问一下就可以找到了。
哦，这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这个甜品的聚集区。哎呀，这个甜甜蜜蜜的逛完这个巴黎之后，我们的下一站就要往这个意大利出发了对吗？那两位是在什么时候前往的意大利？
我们是在第四天逛完那些比如说美术馆啊什么的，就直接去坐了那个过夜的那种火车。它有一点比较好的是它可以选择全部女性的包厢，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贴心。
哦，就是感觉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对，而且就是整个晚上会非常和谐一些。
哦，那这个火车坐的还舒服吗？
其实跟国内的卧铺差不多，还不错。
差不多。那票价上来说也还算合理吗？
票价上大概是100多一点的样子一个人。
嗯，那还挺合理的，因为过夜火车嘛，其实可以省掉这个住宿的这个费用。100多欧的话，就是你们大概坐了多少个小时？
我们是从法国坐到佛罗伦萨，但是没有直达的，所以从中间的米兰转了一下站，大概是头天晚上的6点多到第二天早上10点钟到的佛罗伦萨。
哦，那这样子其实还挺，如果睡卧铺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第二天可能两位就直接开始参观这个佛罗伦萨本地的一些景点了，所以需要前一天有比较好的一个休息。
是的。
那么我们既然讲到佛罗伦萨了，那请两位简单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佛罗伦萨的第一印象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我对佛罗伦萨的第一印象就是它会比较偏小资一点，就不同于法国的一种大而疏离的感觉，它在街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小店，我们会愿意去逛，而且它每一个景点的话或者说是博物馆都离得比较近，所以全程在佛罗伦萨都是走路的，没有坐任何公交。
嗯，这种小资气息比较浓重的城市肯定是深得两位的喜爱。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请邵科来给我们继续聊聊他对佛罗伦萨的一个印象吧。
肌肉，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刚刚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讲到了我们这个迷情的法兰西现在已经转到了意大利，那么首先让邵科来给我们简单聊聊他对这个佛罗伦萨这个城市的一个印象吧。
我对佛罗伦萨的感觉就是暖暖色系的那个感觉，因为巴黎给我的感觉就是冷色调，包括它建筑的颜色，还有因为我们经历下雨，所以整体的印象就是一个冷色调。但是佛罗伦萨我们到那在那里面就是遇到了晴天，然后它整个建筑的外墙的颜色都是可能黄橙这种颜色，就是给人很暖的感觉。
你看像我们这种生活在西雅图一年9个月都在经历下雨的这个天气的这个生活的人民，到了这个巴黎还是有些许的不适应，说明这个天气真的在旅行当中还是挺重要的。所以听众朋友们虽然没有办法比如说提前预知3-4个月之后的天气，但是选择一个恰当的时间出门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事情。那么在这个佛罗伦萨第一天，两位有在适当休整之后去哪里游玩一下吗？
我们在第一天下午的时候去了圣母百花大教堂
啊，这个一去就去最经典的地方。
对的。然后它那里呢是由大教堂、洗礼堂和乔托中塔组成的，只有百花大教堂登顶是需要预约，其他的话是不需要的，
你可以随意参观。
对，可以随意参观。
那两位去登顶这个百花大教堂的这个去登顶了吗？
对，我们登顶了，而且我比较推荐这一个登顶多过于那个我们第一个巴黎圣母院看到的那个，因为整体来说从俯视看佛罗伦萨，你在上面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红色的屋顶，有尖尖的有圆圆的，整体上因为建筑会比较密集非常好看。如果你能在落日的时候去看，当 夕阳的光辉洒在屋顶上的话，那
一定是特别特别美，也都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了。那这个圣莫海大教堂除了这个登顶是特别的精彩之外，那么这个内部两位感觉如何呢？
其实内部的话我们没有怎么看，我们就在登完顶以后就转战去了旁边的一些，比如说洗礼堂和中塔附近看转了转，然后就走了。
那总的来说，这个圣母百花大教堂就是这个名气大，其实也是值得推荐的吧？
对。
好，少科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在那里的感受是因为它那个穹顶画很赞，但是因为离你很远，你其实看不到细节。我当时就是在后悔自己没有带望远镜。
哦，所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小 tips。然后，那你有看到，比如说跟你一起在观赏的人有带望远镜去的吗？
没有，其实大家都没有。但因为太远了，然后你就是有种想要看清楚又看不清楚的那种。
哎，突然觉得如果去那儿开展一个什么租赁望远镜的业务，
可能会很火，
这个、销路也应该挺好的。对对对，好的。那么这个第一天想必两位参观完这个圣母百花大教堂之后也需要做一些短暂的休整，那么第二天才能这个有更好的体力来继续这一趟博物馆之旅。那么第二天两位是否去了这个佛伦萨最有名的博物馆？
对，是我们就早上预约的是乌菲兹美术馆，也就是佛伦萨最有名的。
这个乌菲兹确实是应该跟这个卢浮宫一样，是一种走进了艺术的盛堂，两侧看应接不暇的全是名画的感觉吧。
对，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它跟卢浮宫不太一样的是，卢浮宫整体来说会比较立体一点，有三层，而乌菲兹的话其实你顺着它的那个，它只有一条线，你只要顺着线走就好了。
那里面有什么令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作品吗？
我个人是会比较喜欢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还有一幅卡拉瓦乔的《美杜莎》，是画在一个盾牌上面的，而且他那个美杜莎画的是一个男性的头像，所以还是蛮有趣的。还有一幅拉斐尔的《圣母像》和一幅人气挺高的天使宝宝的画像，但是不会很有名，但是人气会非常高，建议大家也去看一下。
嗯，所以说其实在逛像乌菲兹这样的美术馆之前也是需要大概做一些攻略的，因为可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像陈星刚才提到了这个波提切利、卡拉瓦乔，然后还有那儿这是有名的美第奇家族的算是资产嘛，算是这个，然后还有达芬奇有画作应该是收藏在那里的，所以说其实就可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也真的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吧。
是的，
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这个乌菲兹美术馆亲眼看一看。那么这个少科在第二天的这个博物馆之旅之中有没有自己觉得比较精彩的部分？
我是特别钟情于佛罗伦萨美术学院里面的大卫雕像。
哦，大卫雕像，这又是一个就是可能在梦里千百次出现，在书里千万次出现的一个，终于看到了一个真迹。
对，因为它真品的话尺寸比例是蛮大的，然后它是就是你算是要仰视它，然后它的那个就是肌肉线条还有他那个筋，其实都就是那个青筋就是会特别的细致，那种人体的那种美感就是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
就是一定要看到真迹才会有那种那么真真切切的感受。
对对对。
好的，那么我不知道这个两位在参观完这个美术馆之后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安排在这个第六天的时候。
在第六天晚上的话，我们是去听了一场歌剧，我非常推荐的，挑的是最经典的《卡门》。
嗯哼，是在哪里呢？
是在一个叫做圣马可的一个小小的教堂里面。
嗯，两位是怎么找到这样一个？哎，还蛮有趣，还蛮特别，还蛮就是接近本地生活的一个活动的呢？
是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只在电视上听过就是意大利的歌唱家去唱那种歌剧啊，就觉得非常的有魅力，然后既然这次去意大利的话我就特地的去网上搜了一下， 然后就找到了这一个。既然它是最经典的卡门，我想，应该还是
不
容错过，对，
不容错过。对，那么这个圣马可教堂的这个卡门让两位感受如何？
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教堂非常的小，所以我们大概就只有五排的观众，那么主唱的小姐姐小哥哥们就站在你面前，然后发声，声音非常的有穿透力，简直就是用一种振聋发聩的感觉，让我们觉得哇真的很震撼。而且小姐姐穿的是红配黑的那个特别经典的那种有点像吉普赛的那种小裙子，我觉得小姐姐非常的有魅力，也长得也非常好看。
嗯，看来这个演出确实是给两位赢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对歌剧感兴趣的，那么可以到两位去的这个圣马可教堂，也有其他的曲目吧，对吧？选择面可能也是挺广的，可以。
我们只看了那一天的，好像暂时就只有卡门这一项。
嗯，对，当然卡门也是不容错过的，那么有机会的话有时间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歌剧，也是很好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那么在结束了第六天的行程之后，不知道第七、第八天最后两天两位是怎么安排的呢？
我们最后两天是坐火车去了罗马，然后第八天参观一下罗马城中城梵蒂冈。
两位又坐了火车去罗马，那从佛罗伦萨坐火车去罗马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只要两个小时。
哦，那就是非常近了。那么罗马的话众所周知有那么几个非常出名的，第一个就是斗兽场，不知道两位去了没有？
对，我们第一站就直奔了斗兽场去。
嗯，在斗兽场参观了一些什么？
斗兽场的话，因为我们那天没有预约，所以排队了蛮久的。我建议大家下次去之前最好能先预约一下，会省下不少时间。
对，今天讲到了特别多要预约的地方，像你们要去看这个歌剧得提前预约，
对
吧？对。然后像这个意大利大部分的博物馆也是都需要提前预约的。然后包括你们第一天去的这个巴黎圣母院的这个灯塔也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所以说这个行前做攻略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如果把这些都约上了，可能说不定能省出小半天的时间呢。
对的。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是在这些大的景点里面总是有人会用各种的语言问你说你想不想跟着我们的那个导游进去啊，然后瞬间让我有一种回到了国内然后在路边推销的那么感觉。我们就装作自己既听不懂中文又听不懂英语的这么糊弄了过去，然后去排队了，还蛮有意思的。
那看来就是确实是还是能忽悠的人挺多的，而且这个像法国意大利这个小偷骗子都是一箩筐的，所以出门在外特别是两个姑娘一定要千万千万要小心这个个人的安全还有财务的安全。那么这个参观完斗兽场之后有没有去其他著名的景点稍微简单的看一看？
在看完斗兽场后，我们就在附近去了一下叫许愿池和西班牙广场的地方。许愿池的话，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池子，然后有一面非常精美的大理石雕像。西班牙广场呢，是大家如果大家看过赫本的罗马假日就会知道，那边有一幕是赫本在那里坐在广场上吃着冰淇淋看落日。
所以两位是有也是买了一个冰淇淋去那里体验了一下吗？
哎呀，比较有意思的是我看到两个小姐姐买了一个冰淇淋，刚坐下就被一个大叔拦住了，说不不不，这里不让吃东西，然后他们就默默地拿着冰淇淋走了。
嗯，好，很多时候你想回忆一些比如说想体验一下那种就是电影里的场景，有时候还挺难的。好，那么两位去了这个许愿池跟西班牙广场，其实那附近也有特别多的其他景点，但是都是比较典型的一些罗马的一些场景。那么澄清刚才提到了在第八天的时候是去了这个城中国梵蒂冈，对吧？
对。然后梵蒂冈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宗教的中心嘛，我们去了以后，我印象中以后会看到很多就是那种穿着修士服啊，或者是穿着那种天主教教服的人，但是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大部分人都是游客啊。
大部分都是游客。好，因为本身这个国家比较小嘛，但是其实梵蒂冈虽小 但是它其实精华的部分有特别多，像我们知道的这个圣彼得大祭堂，包括这个西斯廷的礼拜堂，包括这个梵蒂冈的博物馆，也都是每样藏品拿到全世界各地都是要当做镇馆之宝的作品。
对，里面的话重中之重有贝尼尼的青铜华盖，还有一幅米开朗基罗的哀悼基督雕像，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大家就是很多人会去打卡。另外一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圣彼得大教堂是好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教堂吧，天主教的教堂，它里面的细节的话真的是给满分，就是特别特别的多的细节，不仅是在各种柱子上面的装饰，还有天花板上的装饰，都能看到说是那个年代下很多人就是共同完成的那么一个，
对，都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是的，
对，而且很多时候这个其实跟日本文化当中的匠人精神是略有一点相似的，很多时候可能一个人一年就画了那一幅小的窗的画，或者说一年很多年其实就创作了那么一小部分，但他们其实都是无名的，这真的是整一个这个劳动人民艺术智慧的一种结晶。
对，我感觉到其中好像有一种信仰的力量在里面。
对对对，其实在欧洲旅行嘛，宗教然后政治然后国家艺术文化其实都是密不可分的。
是的，
所以说在行前阅读一些跟这些相关的书籍，看一些纪录片，包括电影，刚才像纯心今天给我们提到了特别多很棒的片子，我觉得听众朋友们都是可以提前去看一看，其实对你之后去欧洲了解他们的艺术文化的一些历史，然后更好的了解这些艺术作品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么8天的行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两位去了那么多有趣的地方，涵盖了非常非常多丰富的内容，其实是我们在这儿讲一个小时根本讲不完的。我们今天也只是抛砖引玉，大概的聊一聊。那么想在节目的最后让两位跟我们谈谈这个第一次去这个欧洲之旅感觉还满意吗？邵科先跟我们说一说吧。
我是应该是非常满意。
哦，
因为我在意大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计划着说下一次去巴黎这个机票定在什么时候比较好，
什么时候机票比较划算。
对对对，已经开始考虑了。
对，那么因为邵科之前在节目也说了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巴黎嘛，对吗？
对对，
所以希望你能在接下来自己比较遇见的这一两年可以再返巴黎去看一看，感受感受那种浪漫的气息。那么陈星呢？
我是比较想去看文艺复兴的东西嘛，然后在佛罗伦萨也是看到了非常多的，觉得非常满意，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吃到了很多法式和意式的甜品，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作为一个姑娘，
对对对，其实在这样浪漫的国度，不知道就是去年两位有没有看一部非常有名的片子叫 Call Me By Your Name， 它里面就是这个意大利街头那种小资的情调，可能像你们描述的像佛罗伦萨那种慵懒的感觉，然后有一个冰激凌，夏天最美好的时光，其实一切都是那个刚刚好对的感觉，可能除去你们前两天在这个巴黎略过寒冷的天气之外，所以这也是为两位之后的行程，其实无论是旅行当中的遗憾，然后一些小的缺失，或者说意外之喜，其实都会让你下一次去欧洲会更有期待感的。那么如果说到下一次去欧洲的话，两位有什么未来的计划吗？想去哪里？
我个人比较想再去一趟意大利，因为我第一次这次的话只在佛罗伦萨待了一天半，下一次的话我希望能再用两天把佛罗伦萨附近的地区也走一走，顺便再去一下意大利别的地方，比如说米兰可以去看一看。
对，米兰大教堂，而且米兰是非常有名的时尚之都，然后像附近其实比萨，然后还有像这个五渔村，然后还有像这个威尼斯，其实能玩的地方太多了，意大利能玩的地方真的可以再去很多次。对，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是聊了很多东西，其实还是聊不够。那么希望两位在接下来的无论是工作生活当中呢，能像在这个巴黎跟 意大利拥有的好心情那样，一直一路前行，然后争取看一看什么时候机票合适，让我们一起再去欧洲游一游吧。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给听众朋友们有一丝丝的参考。如果你还没有去欧洲的话，这个巴黎，法国巴黎，还有意大利的这个罗马、佛伦萨，都将是你不二的选择。那么收拾起你的行囊，赶紧看看机票，让我们这个夏天一起出发吧。听众朋友们，晚上晚安，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